名，整个有这么多菩萨，无量无边的跟慧有关的这个菩萨，有慧菩萨，那当然普贤，因为普贤的他所有行愿的诸菩萨通通都来。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法会一开始的时候，普眼菩萨就问了，问谁呢？问世尊。他说普贤菩萨及诸普贤所有行愿诸菩萨众成就几何沙那解脱，因为普贤是入普门的，是这个贤位的，所以普贤菩萨是在这些菩萨里头，他既是菩萨，但其实他是正等正觉的佛。普贤，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他无量劫以来他也曾经是文殊的弟子，文殊是他的老师，就是普贤也曾经是他的老师。那么现在呢，是普眼菩萨他代表来问，问说普贤菩萨及诸普贤所有行愿诸菩萨，也就是修普贤行愿的这个菩萨，整个华严经的修行的核心重点就是在修普贤行，所以师父呢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都在讲普贤行愿品书那一部经的主要原因。你知道就是因为你主修的就是普贤行愿，你能入那个普，你能行这个贤就行了。我们同修有时候就这样问我说，到底是普贤行呢还是普贤横呢？我说你也把我问倒了，有时候我也称它叫做普贤横，有时候也叫普贤行，但是我通常都念普贤行愿普贤行。有一次最近我就问师，请我就这个来这个啊，那么请师父啊，这个来对这件事情做个开示吧。师父就讲了，普贤横跟普贤行还不是一样，当然是普贤行呐、普贤横一个动词一个名词怎么样？后来说是名词动词，名词也必须要动才行呐、动词也是等于名词啊。他说我都是念普贤行愿，所以我看还是普贤行愿好了。不过如果你觉得普贤横愿比较有学问的话，那请便。好，那么普贤菩萨及诸普贤所有行愿以及跟着他学的住的普贤行愿，这个住字就是遵守的意思，这些菩萨，那么诸菩萨众呢成就几何沙灭解脱，他们是怎么样入他的正定啊解脱的啊？正定就能解脱，那么是怎么成就这个正定解脱的？佛就告诉他说，普贤菩萨今现在此，普贤菩萨现在他就在我们的道场啊，已能成就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出过一切诸菩萨上，那么难可之意，从以无量菩萨行生，普贤大愿悉以清净，所行之行皆无退转，无量波罗蜜门，无碍陀罗尼门，无尽辩才门，皆悉以得清净无碍，汝等应勤皮，你们应该请教他才对呀、你看这很有意思吧，他就在这里，怎么你为什么不问他呢？可是呢普眼菩萨却白佛眼对佛这么说，说普贤菩萨今何所在，现在这里在哪里呢？佛眼告诉他，此道场清净我住，出无动移，他本来就清净我，现在就在我身边，但是一直都没有动，你怎么没有看到他呢？所以众菩萨不得见，就大家找来找去还是没有看到普贤菩萨，而佛问佛，佛远佛才告诉他，善男子啊，普贤菩萨住处甚深哦，不可说故，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也没有办法用手指头把它指出来的，是不可说也不可以这样子言传的啊。普贤菩萨或无边智慧门入狮子奋性定， 得无上自在用，入清净无碍际，生如来十种力，以法界常生，一切如来共所护念与一请念，悉能证入三世诸佛无差别智，是故汝等不能见耳。你不能看到它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能耐，你才没有办法看到它。你有那个能耐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这里我要再补充说明一下，有的人他说我有能耐，我都看得到，他能看到鬼。所以有一种通灵的人，他是专门能看到鬼的，他的能耐只能看到鬼，那比你没有能看得到的呢？我看他是比你强呢，还是比你差？所以你千万不要，不学啊，真正的正法，你要老学那些神通，那是很危险的。你不要常常跑那种地方，那种地方最好不要去。你不必去，你既然救不了他，你也不必去交这一类的朋友，是不是？所以还是少来这一套的好啊，这也是你要注意的。那现在呢，是有的通灵的人，他能看到的鬼就没有办法看到佛，你看冤枉吧，是不是？他就是开了一个洞，一个圆球开了一个洞，他开的都是下面往下看的那个洞，他不是开上头或把它打开来来看。正片之明行足啊，善事世间解，是把这个啊十八不共法的这个尘劳敲破了以后，他是通通都看得到，所以他能看到佛，但也可以看到地狱众生。可是呢，你那个尘劳这么厚，但偏偏去给他钻一个洞，然后每天看那个洞，看到的都是那种东西，我看还是不要学的好，是不是？这是有道理的。要学那个东西并不难，你真找到人学，很快就学会的。而且也有条件，你钻了一个洞以后呢，你跟他做朋友，那他常常找你，你也常常要应付他的需索，那是真的、哦、所以过去呢，建如法师就跟我这么说过，他们也是起先也是想要学呀、啊，弄到最后自己不可开交了以后，就来找我。现在我最麻烦呢、啊，他最麻烦，为什么最麻烦？他要替他补一补，而且还要替他排烂解分才能补。他说：“哦，很辛苦啊，这些人世间这么麻烦干什么？对，不要这样麻烦才好。”那么，所以佛言他这么讲，他说：“他就在此道场啊，你为什么会看不到呢？”所以他说：“善男子啊，普贤菩萨住甚深处。什么叫甚深？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住甚深处。甚深并不是水深不见底那个甚深哦。”那个甚深的意思就是说它无相，所以你看不到。无相甚深微妙法的甚深就是无相，所以你不是用眼睛能看，也不是用耳朵这样听能真正把握的，要用心去体验。不是用心去体验，而是你的内心里头最后跟它开悟相衔契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而这个甚深的微妙法，它讲的东西不是有唯的东西，也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是很难遭遇得到的。因为他所讲的东西并不是你看得到的那些东西，看得到的东西一定是可以计量的，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一定是差别的。所以住甚深处，不可说普贤菩萨或无边智慧门，没有边际。过去给各位解释过的这个边字要注意，佛经里头讲这个无边或边见的这个边字要弄清楚。打个比方的道理就这么说，民进党一个看法，执政党一个看法，对不对？不管哪一个对，它都会变成边见。为什么？就是我站在我的立场，对不对？我站在我这个政党的立场来跟你那个政党立场然后来变，当然最后一定要这两个政党最后变出一个无边的法门。什么叫无边的法门呢？不是中间，是中道，是中观，是不会陷在我的立场，也不会陷在你的立场，这才是有大利益的一个政策。如果只编你一边，那最后看谁赢，用强行表决看谁赢，那它不是产生一种无边的法门。边的意思就跟相有关，所以在禅宗讲说不得有边见的意思，那个边并不是旁边的边，不是，你不要把它弄错了。我们经常望闻 生意啊，就把佛经的很多活生生的佛法给弄错了啊，这是偏见。偏见意思并不是偏见哦，不是成见，不是偏见，千万不要这样误会。偏见的意思就是执着在一个相的见，这个见就是最好，但是由于它是执着在一个角度的时候，环境一变，它就不能应付新的环境，那叫偏见啊。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思考一个事情，每一个人的角色不同，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一个人的角色是死的，就我这个角色只有我，是不是？那这个角色扮演一个角色，有一个我的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那我即使扮演得再好都会变成偏见。可是我们这个角色如果是千百亿化身，也就是我这个角色投入任何一个我待人接物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明白这个事理，能够事理无碍，而最后是事事无碍，这是华严家华严经整部经典的精华所在。那个时候本身也是无相的，所以事事无碍是无相的，他就怕你在事无碍里头跟理无碍里头还解不开来，还以为只有理事无碍，要有理来跟事衔接，不，到最后是事事都无碍，那是完全的解脱的意思。所以要注意，他呢在这个地方入的是一个啊，这个普贤呢已经是真正的入啊，就无边智慧门了。入狮子奋训定，狮子奋训定是什么？哦，你去查查字典吧。佛学大指点他告诉我们，狮子奋训定上面写的告诉我们说，奋起叫做奋训，奋起而迅速，奋训定望文生义。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值得保留的。狮子的奋训呢并不是这样子的，好像奋起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奋训的意思，所有的行为都是任何一个他已经入了这个所谓刹那际的时候，他就是训，他已经是无实相的训。可是奋的意思呢不是指振作这样子的意思，这个奋字是指光明的意思，是指佛自己啊，我们这个佛法最后起光明相，就是奋训定。毗卢遮那佛的法身，这个法身就是奋训定，不是我们一般的精进那种正坐的意思，不是。因为这里呢是奋训啥昧呢，是指的就是那个毗卢遮那佛的法身的正定，才叫做狮子奋训定。所以得无上自在用，因为是如此的，他的内心的不断是有这么样子的光明的一个力量，所以得无上的自在用，入清净无碍际，所以他是清净的。这个清净不是没有，也不是禁止，这个清净是清净的时候万物就可以蒸融长得很好，清净的时候那水流就很清澈，水还在流，是不是叫清净？这个部分我们凡人实在是很难的。我看过在佛教的典籍里头有说过这么一段的话啊，在哪里看过我记不太清楚了。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呐，你看吃下地的东西，拉掉的东西，最后死掉了以后还污染这个大地。他说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是不清净，我们的思考就是不清净，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不清净的事情对于这个肉体我认为还是事小啊，还有比这个更造作的事情呢。我们去买好多东西，我们 拉着屎就已经污染这个大地了，我们要铸造很多的塑胶袋，还不止如此，我们要铸造很多几乎没有办法分解的东西，然后我们要制造很多的油，然后我们要制造很多的汽车开出来的废气，然后把热效应把很多的原来的这个臭氧层再把它破坏。我想像这些看起来我们科技很发达，但是我们不断的在做不清净行。那你这么说的话，你会不会说，哎，那佛法是不是反科学的？如果真正科学的话，就不应该那么样子的不爱惜。我们现在是半桶水的科学，你不觉得吗？我们好像能铸造得出来的就可以，但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实在是消化不了，是不是？那行，所以你看淡水河也死了，大地也死了，对不对？整个山也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了，现在水库也快死了，是不是？以后稻田也要死了，这就是不清净。清净的时候是万物峥嵘，都可以活得很好的，那叫清净。所以人也能清净，清净的时候，身心也都会很好起来的，那叫清净，而不是我什么都不想啊。有好多学佛的啊，或者是学佛的朋友啊，打电话告诉郑老师说，你能不能来帮助我们一下？我们某某人他学佛哈，学完了以后，他现在哈，他很消极，什么东西都不做。他现在说这样很清净，我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很清净呢？脑子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清净呢？是不是给这么多人带来烦恼，是不是很清净呢？给他们的家里带来好多的担忧，是不是很清净呢？你说想一想，人啊，活着时间很短，不要给人家带来那么多麻烦，那才真懂得清净啊。那么，所以入清净无碍际，生如来十种力。什么叫如来十种力？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知兔飞次助力，知三世业报助力，知道禅定解脱助力，知道这个种种解助力，知道种种戒的助力，知一切助的助力，知这个无碍智的助力，知道宿命啊，这个无漏的助力，知道永断习气的助力。这呢，总共合起来，这些叫做实力。有了这种智力，就能够看清事情。看清事情就是理无碍，能够真正看理无碍，看出事无碍，就是实力。所以现在普贤呢，生如来十种力，以法界障为身。因为法界是无相的，所以它是无相为身。你现在看不到，一切如来所供护念。一念请习能证入三世诸佛无差别智，一念请他是证，所以普贤菩萨事实上他是为化度有情，所以回来变成等觉或妙觉菩萨，可是事实上他是佛。那么善男子如果有得见普贤菩萨，若得成事，若得文明，若有思维，若有意念，若生信解，若勤观察，若使去向，若正求觅，若心誓愿相续不解，皆获得利益，无空过者。意思是说，佛自己这样说法，说善男子啊，当然也有善女子啦，以前总是常常把它漏掉，善女子啦。若有得见普贤菩萨的时候，你能见普贤的法身，不是见普贤的画的画像，而是普贤的法身。那么法身就是你必须能闻思修才行的，你能闻其名，又能够知道思维，又能够意念，又能够信解，又能勤观察，又能真正去实践，就是闻思修。那么你一定获得大利益，虽然你看不到它。那么这么一件事情，我要给各位说，我刚刚说从这里开始有很多真正宗教的层面，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宗教，在华严陈观大师在解释这个书，在书里头他的给我们的讲话，特别是宗门啊，禅宗的宗门讲心的，讲这个 这个佛心的啊，佛心中的这个心的，他的讲话都是一样的。什么是中？我们的整个的心灵的中基，我们如来的中基就是中。当我们在刹那际能够真正的啊，能够如普贤一样证入三世诸佛无差别智，这一件事情就是中。能刹那际入普门，入普门不是一个门呢，那个普门是无门呢。所以你不要看到那普门那一定有一个门，我来弄一个门，大家入普门不就好了吗？没有，那是无门呢。所以禅宗就是讲无门观呢、啊，是不是？就是指无门呢、啊，但是切切是门，处处是门，那是无门呢、啊。那这个普门，刹那就可以入普门呢、啊，它是法身呢、啊。而中的意思呢？中的意思是我们一个人开悟到自己整个生命的这个中基。这个中基不是有相的中基，这个中已经没有足迹的那个中了，所以是宗教那个中。你知道祖宗的宗的那个宗族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源的意思，也是草原一滴水的意思。我们中国那个宗族祖宗的宗就是我的上头，一直上去，你一直上去，你就发现最后就发现那个本来就是那个宗，而那个宗就是整个的一个法界本来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的，本来就圆满的。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六祖坛经》里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那么本自这个具足，本自没有生灭。你知道何其自信，那本无寻觅，没有任何我们自己要去追求的，所以本来具足的，你可以知道，只有你能真正体验到宗教的那个宗旨，发现到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你面对着生命的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你也一点都不会感觉到难过了。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宗的问题吗？啊，虽然还没有真正入了普门，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入普门，是不是？而对这件事情做说法，这件事情叫做教。所以教通常称为教下，加一个下的原因，并不是讲教很低下，不是，下是指形而下的意思，是指让我们用有形的啊，让我们用形象的东西来表达而已。所以所有听闻的东西，佛到最后说，我说他说法49年一句都没有说，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句没有说那件事情，他怕你拿着经文当作一条一条的被他绑死了，他49年无非就是敲破你的障碍而已，没有别的。所以他没有说过什么东西，他并不是撒谎，他说的是真的。所以现在儿时，那么佛告普眼菩萨及诸众慧眼，他又跟他们说了，他说诸佛子啊，汝等以更礼敬普贤，你们更应该去礼敬亲近，而且要殷勤的求请。注意，你为什么在学佛的时候，在过去啊，我常常讲说，你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在那里求佛，对不对？哎，现在我要告诉你，你要殷勤的求请。可是你要求请的是什么？求请的不是说普贤菩萨呀，你帮助我啊，让我过年都快到了，让我多赚一点钱吧，大概不是这个意思。要殷勤的求请，求请的是普贤的普贤行，他的佛法，他的法，他要教我们的这东西。所以又应专制观察十方，向普贤身现在其前。有时候你晚上啊要这个礼佛的时候，你觉得普贤身就现在其前，如是思维，遍作法界，身心信解，愿离一切，是以普贤同一行愿，你愿意像普贤行愿一样去做，入以不二真实之法，所以当得见普贤菩萨。你只有这样才能够见普贤菩萨。所以 实在我从过去讲到现在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融贯着的啊。过去给各位讲的你要求的那个东西，那你实在太差劲了，每天打搅观音菩萨，打搅普贤菩萨。但现在要你啊，过去也给各位说过，你要请要求的时候，你应该说观音菩萨，请给我，让我能够振作，让我能够把我内心里头的忧郁啊，让我有力量能够克服它，而不是你来把我拿走。我愿意承受它，但请你给我力量，我需要这个佛法。而且求佛的时候如佛在，求菩萨的时候菩萨在。过去给各位这么说的，你看现在经文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所以你殷勤的求情的时候，那么当得见普贤菩萨。所以那么当时呢，所有的菩萨俱时顶礼求见普贤大士。就在这个时候，他殷勤的求请的时候，而使普贤菩萨即以解脱神通之力如其所应，就是说是应身出来了，为现色身，才现了这个色身，以现普贤实德，无等庄严德，无量宝功德，不思议海功德，无量相功德，无边云功德，无边际不可称赞功德，无尽法功德，不可说功德，一切佛功德，那么称扬赞叹不可尽功德，一步一步的称扬赞叹。这一段有相当长的经文，他就赞叹普贤菩萨啊，那个经文是蛮长的。那么普贤的功德是真的是无量无边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由于观音菩萨他有32应，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求观音菩萨，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求观音菩萨。但各位，你们有几个人求普贤菩萨的？我们想想，我们几个人求普贤菩萨？而普贤菩萨在这个地方显然他是佛法的核心。那你一定会讲说，那观音菩萨不是吗？观音菩萨也是，但是为什么这两个我们偏偏就会求观音啊，很少求普贤呢？你为什么不求求普贤呢？为什么不殷勤求请呢？啊，他能给你这么好的法，你为什么不请呢？所以晚上的时候记得，也同时要拜拜观音菩萨，也要同时拜普贤菩萨。晚上的时候记得啊，你啊。要念佛之前称赞菩萨，或者是礼菩萨的时候，礼佛的时候，一定是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那么亲近大海众菩萨都要礼，不能够说我只念一尊佛就好啊，你要知道菩萨对你最近。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殷勤求请菩萨，你对你的小孩子，对你的自己的修行都可以。现在话又说回来了，你有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不求求他呢？哎，你当然可以求，但是求要求的方法，但你不知道怎么求，你真心的求他拔除你的痛苦也真的会应验的，只是说你不要太麻烦太多了，那表示你实在太不用功了，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要求的，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鼓励你，你应该求观音普贤啊，文殊都可以求的。所以现在呢，这个儿时呢，如来告普贤菩萨，如来那么就是世尊就跟普贤菩萨讲，他说普贤，如因为普眼及此会中诸菩萨众呢，说十大法内，现在他指定普贤菩萨特别来说十大法内，也就是为什么十定品，法内就是定嘛，正定嘛，来说这个十定品，令得善入，让所有与此会的，包括我们今天在华藏讲堂的诸位菩萨呢，令得善入，大家都能够善入。入什么？入以见性之门，入以佛真正的普门。 承满普贤所有行愿，让他们也能够成就圆满普贤行愿。所以净空师父他那么样子的殷切哈、啊，每好长的时间一直都在讲普贤行愿品书，你知道也是老婆心切的。自从他华严从头讲过一次以后，他就一直讲普贤行愿品书，那部经讲的最多了。最后干脆从里头挑出来，那就讲华严显读啊，然后特别讲普贤十大愿王，强调十大愿王。你要注意，在这个地方，普贤的实愿就是华严经的精华。那容以后我们会逐一的都会来说的。那么成就普贤所有的行愿，那么如果菩萨爱乐尊重，修习不懈，则得成就。如是之人，则名如来，以则名为得实力人，以名导师，以名大导师，以名一切智，以名一切见，以名住无碍，以名达诸境，以名一切法自在，入此沙内得法门之要。我们知道，在入真正去讲十大沙内十定的这一件分析说明的时候，从这里讲到这里，要进入讲沙内，去先解释了佛的身教，解释了普贤行愿的法身是什么样子，然后菩萨的身教又现菩萨的行跟果，然后他要再讲这个十大沙内啊。沙内的意思就是正定，正定当然你静坐的时候也要正定，你行住坐卧也要正定。那么正定这件事情，你现在该知道，这正定里头是活活泼泼的，是无相的。这个正定里头包含了普贤行愿在这里头，所以千万不要误会说哦，你会静坐啊，你能够把腿盘着两个小时啊，你不会痛，就以为你的功力很好。你千万不要这样误会啊，人家可能啊都没有盘过腿，但人家已经体会沙内是什么，而你盘得好好的，却盘不出个正定是什么。要注意，沙内是很活泼的，很宽广的，而不是正定的意思。那我懂，我只要望闻生知，一个正就是规规矩矩的坐着，那定呢就在那里这样定定的，没有想什么叫定，那你就不知道佛法是什么，是不是？过去啊，这个在学佛的种种历程当中啊，那么我有机会亲近那么多几位诸山长老哈、啊，那么偶尔哈、啊，直截了当的，那么请求开示哈、啊，大部分。你讲到什么叫沙内的时候，他们都很少愿意用一个简单的话跟你讲的。他说那件事情是很难说的，只有那个很饥渴的那个人，他还没有进入佛门的那个人，他才跟你讲正定，就是像你现在来，你很虚心的想要问我，这也叫正定。镇定可以少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镇定它事实上可以宽广到无量无边的法门。所以前面这个地方啊，那么讲到了无量相功德、无边云功德、无边际不可称赞功德、无尽法功德、不可说功德、一切佛功德，都是无定数的这个东西，这样子的功德都跟镇定有关，都跟沙内有关。所以沙内不是坐在那个地方，这样叫沙内。各位要对这个正定哈、啊、禅定要有所了解，有所这个体验呢，那才可以的。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到这里。这个十大沙内呢，我们接下去下个礼拜 再来说这个部分啊，华严经到这个部分来，宗教的部分我刚刚说的会比较多啊。那么所以你更需要有一个清明的一个正见，你才不会把它误会啊。所以越清明的时候越能够了解这里面每一个沙弥他所要谈的是什么，不要被我偶尔解释不清楚的时候你把那个东西把它误会了。但我也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解释得很清楚的啊。那往后的日子应该有很多精彩的经文里头，很多精彩的这部分你要擅自珍惜，去留意这个层面。这个层面是可以说是比较不可说，可是说了以后就会偏差的部分。所以你前面的那个用功啊，以前听过的这些东西你要自己要多体验，然后这个十大沙弥往后的会比较有深的体认。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